各位局长，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不会入到课文啊，那先把课本呢、赶集的刚好交在你们手上。今天各位拿到的书可以说是刚从厂商印出来，还没有发交到毗卢寺大毗卢寺，直接就由书商亲自送到我们这边来的哦。那非常感恩大毗卢寺的执事法师。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感恩的事情。我就准备了今天的白板，我就准备了两堂课的时间，预备要给这堂课做一个前言。那今天各位看到白板，下礼拜还有下半部啊。那么这个内容并不是我的创建啊，是因为我。过去一段时间礼拜一课经常看到马大哥他在看妙净长老开示录当中的两本已经结集出来的著作啊，那个著作是由法云禅学院出版的了。那么第一本是最早的，是叫做好字端严啊，好不好的好，自己的字，端正的端，庄严的严，好字端严是他那一本第一本开示录的其中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比丘尼啊，告诫另外一位比丘啊，要赶快成就圣道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不讲细节，那么里面呢有一篇写到有关。用最简单的方式把修学圣道的功德跟次第啊，做了一个非常精要的解释。那我今天的白板出自于好字端严。那么另外呢，他第二本开示录的结集书啊，是比较后，比较大概两三年后，在好字端严的书两三年后再出版的，也是法云禅学院出版社。法云禅学院就是妙老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创的佛学院。那么法云禅学院是妙老在新墨西哥州所创建的佛学院，后来改名为禅学院。那妙老往生了，那很多常住法师他的弟子们还在那边继续修学，也在整理妙老的文献。那次第的都会出一些他的阶级的MP3 啦 ,CD 啦或者是书籍，包括注解，包括开示录在内。那第二本的开示录叫做入决定圣啊，进入的入，决定就是我们一般的决定，圣就是胜利的胜，其实也就是代表我们不会只是要求得到世间的果报而已，我们要超越这个世间的果报。那么超越世间的果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白板上的那个我们未来会有两个问题，中间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学佛有这么多的八万四千法门，我为什么又独独要挑选成就圣道？那么什么叫做圣道呢？圣道是道，是一个道次第，是一个方法，圣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功德，是一种修养。也就是说，让我们的人格特质，让我们的身与意业都能够达乎圣人的标准。那么当然在此的圣人跟我们老庄也好，或者是孔孟所讲的圣人，各个学派都有各自的定义的。那么这边所谓的圣人，当然是约佛教佛法的定义来看啊。那么佛教的定义，什么叫圣人呢？圣人是他的心情跟他的想法再也不会受贪嗔痴这三毒的烦恼去逼迫，不自在，然后造了一些行为去遭受不必要的结果。在整个这个流转的过程当中呢，他都会处于一种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我们凡夫的相。可是圣人呢不会是这样子。那他还有没有业？有， 它的业呢是随顺众生的清净业。那么怎么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修养跟智慧，是有道理，是有方法的。那么佛法并不只是在描述这些圣人的境界，他更很清楚的，而且很详细的用很多的法门在介绍怎么让我们修养变成到那个样子。当然有人认为，我干嘛成就圣人，我好好的，好难得糊涂做一个凡夫不是很好吗？我们不是说这个平常心就是道吧，禅宗也经常这样讲，可是平常心不是很容易的哈。平者就是平等啊，在佛法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你可以证到一切法平等真如的真理。那么常者就是能够去贴近你的常住真心，真常的妙心，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性。所以你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修养跟智慧，的确不是天生就会有的吧。啊，当然也不是我们今天人间道德比较优秀的人那样子的标准而已啊。那么我们中国的俚语都会讲啊，圣人打鼓的有时错。可是我们在佛法的经典当中看到佛典对于圣人的几个功德，其中有一种功德就是三不护，三种他不会去特别防护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不会特别用力去想我的声音要怎么做，我的语业就是话要怎么说，我的想法要怎么作意，他不会特别去这样想。他就是类似像孔子有点讲到的，他学艺哈，他要达到什么地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个矩当然是合乎圣所爱戒，就是圣道，就是佛法所颁布所制定的戒律。那个戒律并不是因为我要符合一个规矩所以我变成那个样子，因为佛所制的戒其实只有三个简单的法则，大家不喜欢的恶我要断，大家所认为的善我都可以去做，可以去学，可以去随喜，对不对？可以去帮忙别人完成。第三个，凡是能够帮忙我跟所有众生改善人际关系的事，我也都愿意去从事。所以佛法就定了一个改善一个人的修养跟智慧非常简单的三个法则，由这三个法则发展出不同时期的戒法。那么谈起来好像是一种规定，一种律令啊，那种律令。可是这律令的背后其实啊，就有点像基督教说他们的律令啊，最高的法则就是爱。那佛法也类似，可是我们不用爱这个字眼。我们讲礼拜一谈过的三种根本，第一个呢就是大悲心。悲是拔苦，因为佛法认为人生有苦啊。那么基督教是认为人因为违背了跟上帝的合约，所以背负了原罪，所以你一定要接受上帝做我们的救主，把那个老我舍掉，换来一个新我，才能够过一个新的人生。所以他们认为人生是可以有乐的，那这一点其实佛法也同意，只是那种乐不是因为舍弃原罪，那个原罪也不是因为要去解决跟上帝的合约这个问题啊。那么佛法是并不主张跟任何人有合约的关系，也并不为任何人负任何的责任跟义务啊。那么但是呢，慢慢的佛法也会建议人可以慢慢的去想你跟别人的关系，如果你愿意让自己得到就近的安乐的话，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得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才发展出菩萨道。这个而后我们会慢慢在礼拜一的课跟今天的课用不同的领域来谈到这些观念啊。那么我这一次准备跟各位来分享这门课，为什么不用这门课的书本的名字《观所圆圆论》做题目，而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副标题，而反而把主标题变成叫做法空观呢？今天稍微在上课前解释一下我的想法。 因为我把这个礼拜礼拜一跟礼拜三的两堂课当作跟我们前面默学在这边讲了将近九年课，九年可能过了啊，这么多时间的课我都比较以所谓的听闻跟思维为主，也就是说比较用所谓概念啊想法见解来讨论佛法的经跟论中间所介绍给我们的道理跟方法。那么从这个礼拜的新开的礼拜一的课跟礼拜三的课，就今天的课，我就有个新的不同的想法，也因为自己可能心态跟决心比较成熟了，所以我就打算跟各位来走一条共同在经验中学习的路，也就是说比较不会是我来解释这本论的文字，因为这本论的文字我特别选用了阿舍离他的注解本，他称为译贯的理由就是把它做白话就是流利的白话，就跟我们一般我们现在的语言层次啊，这样白话的层次的这个文艺上的解释啊，而且他把它贯穿起来，把它贯穿起来，不会像是以前的注解，以前的注解就是一个名相一个名相去解释，对不对？然后他不会把名相跟名相中间的那个理路贯穿起来。那么阿舍离来把它做白话译贯，一个特色就是说，他除了会有必要的难字词的注解之外，他还把白话翻译以后的观念，贯穿了义理之间的脉络性，啊，让我们等于说，如果文言我们的受持比较有困难，可以借由白话的理解，能够去达到，虽然不能够说是100%吧，但是也能够达到60%，我觉得应该够。那么至于再更进一步的要达到70-80%，恐怕是要有一点误触。所以过去我一直都把自己心得报告来替代各位的误触啊，当然是借由你们来分享我的心得报告，我的经验，我的体会，我的故事，我的见闻，来去有一点同感。可是毕竟呢你们不是穿我的鞋子啊，不是经历我的故事，你们也都有你们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我是希望学佛啊，学佛是非常经验主义的，也就是说需要各位亲自去经验，因为透过别人只是引入门呐、那修行在个人的那个所谓的修行的意思，就是说你实际要去把自己放到那个生命情境里面去，然后去体会，自己去用你的经验去诠释文字当中所体会的道理。但你说这样会不会太主观？佛法就问你什么是客观？佛法认为凡夫是不可能客观的，你如果不能够成就圣道啊，你是不可能理解何谓客观的经验。可是我们今天的世间法哦，都在认以为有所谓的客观，乃至于我们很相信数字，对不对？我想各位如果有学过统计的话，请问统计很客观吗？啊，统计很客观吗？统计受到你样本群属性的特性限制，虽然你要用样本群来猜测你要去猜测的那个母群体，可是中间是有误差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就认定了那个是决定的结果，那肯定是错误啊，肯定是错误。这讲的有一点点数理啊，不懂数理的不懂就算了。意思就是说，你纵使用仪器测量的，不要忘了仪器都有仪器的测量标准物，就是那个误差啊，就是你一定所有，你如果不是直接去经验，你要透过一个计量的工具啊，或者是方法，再去理解你要理解对象，也这就像是我们经常现代的语言讲的帽子戏法， 对不对？去转一层，就是间接的经验。那么间接的经验就比不上直接的经验，它就会受限于你依赖的那个条件。你依赖的条件越多，你所获得的间接经验就越不可靠。可是我们现世间人刚好想法相反，他所能够控制的条件越多，用来了解的事情他就越觉得那是对的。这刚好跟佛法的观念是相反的。那么我也不企图要一定让各位接受佛法的命题哈，你们可以怀疑，因为佛陀自己就说了，不要因为是我讲的，我是你们的老师啊，或者你们认为我是圣人，那你就应该要接受我所有的命题，没有理由。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课堂结构是因为我高高坐在设计好的法坛上面，你们低低的就坐在下面，但是我不认为你们是学生，我都会称呼你们是学长，因为你们在你们的经验上面都是独一无二不同于我的，而你们要所谓的开悟啊见性啊，都必须在你们的生命条件上面，不是用来跟我比，不是用来跟我比较到底跟我一样不一样，比我高还比我低。所以在佛法的领域里面是不打个人的绩效的啊，这个绩效只有你自己依着你所设定的愿，然后呢采用的行为去达到几分，你自己有多少满意，完全是对自己负责任的事情啊。那我们在这边算是共修啊，就是说我用我自己的比较找各位多读了一点东西的心得报告，引着各位去学习。那我可能会做一些教案的设计，因为我个人是学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会设计一些教学活动，让各位来尽量贴近我希望你们去体验的东西。那么于是呢，不好意思，又要交代功课了啊！我企图要去试图这么做，可是是不是能够做得很好我不知道。我上一堂课我是教官，我是要求各位要有修行日记啊，可是日记做不到，我只好要求周记。那后来周记我只要不指定题目，大伙儿也都不教了，所以我现在也决定你们不教我也就不看了，反正也乐得轻松。可是我还是要这样的建议，因为如果你们希望能够来上就是来学佛，佛不是心外的东西，佛是你自己，佛法说你本质的决心，是你会你可以透过训练达到那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自己要什么，做得到做不到，做对了做错了，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完全的责任，而且为每一个人自己所犯的错误永远都准备好去接受别人的指正，去接受必要的学习。那么我是比较用白话来解释我对于开悟的体会，比较不是用玄的方式。开悟就是能够没有任何的障碍去让你自己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佛法是一个我觉得最优秀，我至少看到现在为止，我也受过西洋教育的，那么我看过很多国外的东西，当然都有很多类似佛法的观念跟方法，可是如果你真的愿意花你的后半辈子来学习佛法的话，佛法的三藏十二部经的丰富啊，真的让你想要什么有什么。当然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可不可以给我黄金？佛法对黄金是讲圣财，真如自性叫做黄金啊，你的本性，你真实清净的本性叫做佛法的黄金啊。那么当然佛法都有很多自己字眼的解释啊，拉拉杂杂讲了，要把话收回来，意思就是说你们绝对可以怀疑，但是你们自己怀疑必须要自己去找答案，真的觉得找不到答案，或者你愿意来了解我的答案的话，你们可以把你们的修行日记或周记或者是单张，或者用一封信，乃至于只是一个字条，在上课前交到我桌上来就可以。那我不会指名道姓的去回答你问题，我会把它放在我这堂课本来该讲的内容当中去回答你， 那么你听多少就是多少。如果你希望我直接在你的那个白纸黑字上回应你的话，你要交给我，隔周我才能够还给你。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增加上课之外单方面我讲你听的互动方式。那么你纵使选择不给我看啊，但是我真的非常鼓励，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不要说修行人了，我们小时候都要写日记嘛，虽然那个时候是作业，对不对？可是我希望你们现在不要把它当作作业来看，而是把它当作跟自己谈话，跟自己对话。因为哲学是从对话开始的啊，哲学的起码不是跟别人对话，就也要跟自己对话，就是哲学的冥思，我们叫 meditation， 其实就是一种跟自己的 dialogue 啊，对话。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愿意自己去跟自己讨商量的话，那么写日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了帮助各位写日记起见啊，我就顺道到基金会三楼去逛了一下，我马上就可以找到两本其实蛮不错的书，一个就是慧明法师的《开示录》，因为这不当作我们的教科书哈，你们上去翻翻看，欢喜就请，不欢喜就 OK 了，因为这不是我指定的读物，只是刚好基金会都有定期的出刊嘛。那你们觉得如果常常来，我是欢喜你们最好不是因为上课才来啊，有事没事，基金会是一个全台湾流通法宝，我想应该是最多的地方，它所流通的语言种类恐怕也是全世界之冠啊，这不是我吹牛的。所以那他也不强调你要缴书钱，完全都是随喜，看你的心意。那这本是一个禅师他所做的好几讲的开示，那么这本书被反复人家指定印了很多次，它总共有15个讲座啊，都是非常直指人心的一些谈话啊。那因为他是一个禅师，再者就是弘一法师他所编辑的一本座右铭啊，一本座右铭，他其实编过很多座右铭，因为他老人家很喜欢写书法跟别人结缘，所以他需要收集很多的类似这样的格言呢、或者是座右铭之类的东西，好让人家来跟他讨字的时候，他就随手啊写字跟别人结缘，他或者写字或者画画啊，这是他用来跟别人结缘的方法。那么他编成了这一本叫做佩玉篇啊，也是非常好的，里面就是一则一则的格言。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发觉这是很久以前他选择了明朝的清朝的这些年间，离我们也不会算是太远啊，500年间的一些哲人的反思，都是每天你自己做反省的功课。我把修行定义为改过的实验啊，当然广义的说是包括三句境界，就我刚刚所讲的三件事，第一个改过，第二个积善，第三个呢来改善你自己跟所有众生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的一切众生。因为你人际关系不改善啊，你什么想法都行不通，对不对？这是很务实的吧。那佛法叫做饶益有情，那饶益有情真正的意思其实就是改善人际关系，就是结人缘嘛。你还没有成佛就要先结人缘，否则你成佛之后啊，恐怕也只是一个阿罗汉，意思就是说独守空闺啊，不是空闺，独坐在那个树下，人就是自己一个人享受那个开悟之后的快乐。可是呢，什么人你都没得说啊，你会很孤独，你会很寂寞。当然寂寞对于圣人来讲是不害怕的啦，不过总是觉得我这么好的东西都没有人可以分享，老实讲这是一个遗憾，不晓得各位觉不觉得了。那么佛法把这三件事情当作它的座右铭，所以它不是用具体的像佩玉篇的座右铭或格言来砥砺人心，它只定了一个很三个很抽象的法则，让你去找到凡是符合这三个法则的事情你都可以去做。 所以它完全是开放给你自己去寻找生命经验当中不同表现的可能性。你怎么样表现你自己啊，绝对不是在跟别人逞强斗狠上去比别人表现得很高明，不是这个，而是都让自己能够活着不被烦恼逼迫。你自己心想想到就做得到，你想法跟做法之间不会有隔阂，因为圣人他的个性是真如，意思就是说真的非常如一啊，里内外如一，想法跟做法如一啊，他只要怎么想他都总是可以找到适当的方法去做完全的表达，绝对没有半点的隐瞒。那么如果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别人，他就会立刻的去学习寻找改变的机会啊。在我眼中菩萨行是一个如我上的刚所描述那样的东西，可是它背后必须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法执跟我执。今天这堂课我为什么不讲成观所缘缘论，而把它讲成法空观，就是要先跟各位来共同学习解决法执这件事情。那么而后我会再另外开另外一个系列，叫做我空观，来解决我执。我也会再另外开一个系列的课，叫做恶空观，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那大乘呢，会跟其他的学派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先去重视法执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法执？讲的比较严重的法执，就是你的成见，就是我们个人的成见。你就认为什么事情应该一定要这样子，一定不可以是别的样子，而你不晓得所有的意见、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念头都有它可以那么做，不可以那么做，应该这么做，不应该这么做，适合谁做，不适合另外一些人做的条件叙述。如果你无视于这些条件，一定要霸王硬上弓，决定这件事情就只准这么照我所想的，那么简单的叙述，这个就叫做法执。不要忘了，法执并不代表只有坏的事情、坏的念头，包括你认为什么才是道德，什么才是善，啊，包括这个我们一般人觉得，你是一个这么大善人，对不对？你是一个出手很阔绰，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可是如果你自己这么做，你也强迫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的做，而且方法要一样，时间要一样，数量要一样啊，那么你就可能有一点做得太过分了。那么佛法是认为它不是分别善跟恶，它是在所有一切的好坏善恶爱非爱一切的分别，如果你是出自于分别心，你又不知道你在分别，又把你今天分别的一些部分的意见当作是决定要怎么做的金科玉律，不只是要求自己这么做，也要要求所有你管控得到的人都这么做，这个严格说起来在佛法都叫做法执。那佛法主张断法执，那就岂不是没规矩了吗？啊，这立刻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佛法要去断法执，最让很多道德重整人士以及执法的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说那天下岂不就大乱了？乃至于呢，他会问佛法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要断法执，为什么你们要鼓励非要断法执不可？你主张非要断法执这件事情，难道不是执着吗？是不是很好的问题？啊，你说主张要无我，可是你们处处讲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不就另外一种我的不同的名称吗？你们说不要去想烦恼，可是一定要逼我念佛，我念佛也念得很烦恼，请问这是不是法执啊？ 也是哦。那你说要断了法执，那岂不是佛法所教的东西一切都不应该做了，也可以不做了？不对，我们所谓的断法执，那个断的意思是出离的意思，出是胜出，是超越，离是远离系缚，不被做了之后的结果捆绑，不被了你做不来，你做不到，又被逼得人家不得已的让你做得坑坑巴巴的，做得实在是自己也不满意，别人也更不爽快，然后呢自己就觉得我怎么这么笨，对不对？被因为你在做符合别人的要求，做符合自己的期待，做自己的计划，执行自己的计划，你都会有一些不得不然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烦恼。因为你在做事情，凡夫如果不透过一定的智慧跟修养，他在做事情有目标，虽然有一些部分的方法，只要这个方法共估了，就是行不通了，立刻会引发烦恼。纵使行得通了，做得非常满意了，他就会啊，哎呀，得意忘形，接下来啊，麻烦就跟着来了。这就是烦恼。也就是说，断法执就是要断掉，就是出离，因为你要去完成一件事情，执行一个任务，或者是达到一个目标啊，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不管你还没有做之前你会忧虑，正在做的时候你会感觉无力感跟智慧不具足，资源不够，或者做了以后你会后悔，或者有一些过失，有一些错误，会引发很多后遗症。所以不做没事儿，做了一堆事儿，越做越多事儿，而你又扛不起来所有这么多事的责任，所以就想要逃，想要躲进一个所谓什么事情都不管的坑。我想在座各位，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隐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啊，当然隐遁到山水都很美丽的地方是不错，可是我们多半的方法是什么？哎，到巴黎的街上，那里总是没有认得我，对不对？我不用穿居士服啊，对不对？我不用走路非常祥和，啊，是这样子，我可以大拉拉的边走路边喝东西啊，因为别不会有人撞到我说廖老师。可是啊，现在也很难讲。所以我过去一段时间呢，啊，那个基金会老是要我拍录影带啊，放上网。我说我自找苦吃啊，我干嘛，对不对？啊，可是还是因为上课久了，我不认得的多，认得我的就不知道，在处处都会观察这个人到底跟他讲课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作为。这样当然这也好了。如果你真的愿意接受这种三尺有神明哈，那你就会戒慎恐惧，不愧屋漏，一定会啊，什么事情什么时候都做得好好的。这倒是引以为戒，可以帮自己的道德跟智慧修养增上的一个增上缘了。不过话说回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那如果佛法的断法执是不要因为做不做什么事情，而在之前正当发生的时候或之后引发无穷尽的烦恼，因为要解决那个烦恼又会搞不完的造作，对不对？也不愿意那些自己不是期待中的结果出现，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白板上所写的惑业苦，佛法称为叫做三种障碍。惑就是烦恼障，业就是行为，包括身体的、语言的、想法，都是所谓的人的行为，广义的行为。那行为的不自在，对不对？以及行为的结果也不是你想要的，反而自作孽不可活，被你所制造出来的结果呢，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我们看到人生有苦的理由。因为有这三大类的苦，会让人家想逃， 乃至有人会因为想要逃而选择自杀。可是这种人一定没有学过佛法，不然他学过佛法也忘了三世因果的问题。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的，佛法的观念它是有轮回的。那或许你们现在还没有被佛法的这种观念说服，或者你们可能抱持的对轮回有一些不正确不符合佛法正信教导的观念，这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堂课可能各位慢慢要去补足，要去修正你个人对于佛法的认知，一些讲成常识也可以，讲成一些观念也好，我们通通叫做正见。你至少要有正见，然后呢你才能够决定你人生的方向，你才能够有正确的身业语业跟意业，这样子保持精进，你才会有正确的观念跟决定的殊胜清净的结果。以上我所讲的就是用白话所讲的八种圣道，那你们不必现在急的那每个名相是什么，这不必急哈。那佛法就是跟你讲一条这样子走在中道的一种生命生活的方式，所以佛法只是在寻找这种方式，不是要你去脱离你现在在家的角色，或者是非要出家不可。当然如果你能够出家，那是一个很完整可以专心修学的环境，可是当今台湾呢，你出了家还不见得有很好的环境可以修学啊。每一个人都扮演很多种角色，其实都有没有成就圣人之前的身不由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择不先讲法空观而先讲什么不先讲我空观而先讲法空观的理由，因为你要先去解决无我，我个人认为那是比较难的事情。你说不要有我的主宰性多难呢？但是我把我的念头我所做出来的事情当作你自己的所有物，我就先解决因着我而产生出来的法，先把这些法回过头来会霸占我的心情，会去征服我今天的自在性，会让我损害我的权威性。那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把你身外的那些系缚先解决，不要让你去找任何属于非我属于法界不是你自己之外的所有借口。也就是说我先要打算杜绝掉所有我们今天做得好生出得意忘形，做不好找借口想要遁逃，或者是想要用各种引发更多烦恼的方法，所有一切不正确的借口。所以断法执，也就是说人生如果要更好，第一件事情就要改掉一个坏习惯，就是找借口。卖个米啊啦，躲在借口又能够躲多久呢？我们总是找这不是我能力之内的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不对？然后把责任推给别人，不是吗？那错误了就归罪很多非我的理由。好，我们先不解决佛法非常关键的无我的观念，我们就先来解决我们会去找哪些借口，把那些借口值不值得找，可不可以做我的依凭，它是不是一个让我失败让我成功而得意忘形的理由。先把这些错误的借口都很清楚的去想过之后，自己要去说服自己它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对不对？然后开始学会佛法建议我们的要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然后再扩而广之，你愿意开始一分一分的去为别人的苦难跟别人想要去得到就近的安乐也愿意，越来越愿意去负责任。那这个是不强求的，至少要为自己找到真正的安乐，对不对？我们今天佛性在哪里，觉性在哪里，表现在每一个人都想要离苦得乐，只要苦的大家都想逃，只要是好的大家都想要，对不对？